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里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工会哦，因为这个单元是台北市药师工会共同制播的，由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候补监事媒体与公关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一二三宅药局负责药师宅进的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宅药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进德。
哇，这个宅药师的姓氏非常的特别哦。嗯，
其实我是一个做就这宅是一个很特殊的姓氏了，但是当做到，因为我在曾经在医院一阵子，所以我都做的是在宅医疗，所以那时候就让人家知道说，在宅医疗，然后可以找一个宅药师，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刚好好像姓氏给我带来另外一个使命，或者是另外一个让人家认识我的方式。
是，没错，也可以做一个结合，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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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这个宅药师自己在一二三宅药局负责这个药师，对不对？
您
的药局真的取名宅药师啊？
我真的取名叫一二三宅药，因为我刚好在就是门牌号码有一个123号。
哇、wow ！
我刚好的门牌号是123号，然后因为自己姓宅，但是我的姓氏又宅本桥的宅，其实大家很多长辈们不一定会这么容易念得出来。但是因为我服务的区域是大同区，其实比较多的长辈一看到那个宅住宅的宅就很有亲切感。那我想说好，那我就让他大家顺便认识我，我是宅药局的宅药师。
是，而且你知道吗？一二三虽然说是门牌号码，对不 对,
对？
但是我看到一二三，有种那个感觉，就是一二三木头人，在这个地方宅药局就要停下来了。
谢谢，希望大家能经过的时候都可以来我的店里面玩木头人，欢迎欢迎。
好，这个秋冬季节要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和流感疫苗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有关系哦。同样的，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要请我们的进德药师和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好不好？
好，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当中的主角发生了什么事情呢？65岁的陈大姐最近听朋友说，有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做施打，但是因为近期也施打了 COVID-19 的疫苗，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她来到药局做询问。
药师，我65岁了，听邻居说最近有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打，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打。
陈大姐，你最近有没有施打其他的疫苗呢？
哦，我3-4天前有打了 COVID-19 疫苗。
COVID-19 疫苗跟其他疫苗的接种间隔建议至少7天哦，所以陈大姐，你要等过几天之后才能施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是哦，那我7天之后就可以接种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了吗？
那就要看您是不是符合公费接种资格哦。目前公费施打资格是：一、年满75岁以上；二、涉及台北市65到74岁，从来没有接种过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第三、 涉及台北市55到64岁从来没有接种过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原住民。
那我刚好符合第二项的资格，65岁，涉及在台北市，以前没有接种过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对了，药师，现在也是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时间，我也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资格。这个流感疫苗和肺炎链球菌疫苗，我要怎么选择接种顺序呢？
陈大姐，施打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当天，可以在不同注射部位施打流感疫苗，也就是肺炎链球菌疫苗跟流感疫苗可以同时间接种哦。
好，我知道了，药师，谢谢你的说明哦。
不客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药局做询问，我们药师都很乐意为大家解决身体保健、用药、疫苗接种的问题哦。
哇，是的，秋冬季节到了，又到了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的时间。那因应 COVID-19 疫情，民众在疫苗施打的部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要请我们的翟药师晋德药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了。我们先请教一下晋德药师了，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施打呢？
其实我们目前呢，10月1号已经开始了，在全台湾3000多家的有特约的机构已经有一个施打的顺序已经排出来了。那只要符合相应的资格，像刚刚肺炎链球菌疫苗，我们是7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涉及在台北市哦，台北市涉及的65岁到74岁以上的长者，从未接种过23价疫苗的人，那有符合资格。那或者是呢，您是涉及在台北市55岁到64岁的长者呢，原住民的从未施打过肺炎链球菌疫苗的原住民同胞呢，也是可以施打的。
是是，所以还是有一些资格的限制。
对，那在通常这个时候大家比较不了解的，会是因为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资格大概就是这3项，但是在流感疫苗上面它其实就有比较多的限制，而且有年龄的一个急剧不同开放的空的时间。详细的资讯呢，其实在疾管署的网站上也可以查询得到的。
是，
那跟大家如果简略的讲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有，我们目前是分成了15项的施打资格，就是满6个月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是我们第一类人，那第二类人是国中小、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那以及50岁以上的成人，但是呢，50岁以上到64岁以上的长辈们啊，他没有高血压、慢性疾病风险的人呢，他们是11月15日才开始开放接种哦。他不是像刚刚讲的10月1号才开始。那或者是您是有一个高风险的慢性疾病的人，那有注记在健保卡或有持有相关文件证明的人，也是可以施打的范围内的。对，那糖尿病、那慢性肝病、心脏血管疾病的人呢，其实如果有评估者呢，也门急诊评估后呢，也是可以做施打的。对，那再来的话还有当然就是 BMI 大于30的，就是比较肥胖一点的人，因为他是一些疾病的高危险群，流感的高危险群啊，风险也比较高，所以他也是可以提早施打的。那当然罕见疾病、重大伤病的患者也是可以的。那今年呢，其实我们的孕妇呢也都是可以直接施打流感疫苗的，那厂牌其实是没有做特别的选择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跟大家相关的，会是6个月内你的小朋友，你有一个6个月内的婴儿的父母，其实你也是可以申请做流感疫苗的施打的，您也是符合资格的。不是6个月内的小朋友可以打哦，吼，是6个月内的父母亲可以打。
哎，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会弄错啊？
对，
新手爸妈以为说
很多爸妈他们会以为是带6个月以下的小朋友来打，但是实际上其实因为适应症的关系，其实6个月以下是没有办法施打的。
是，
但是6个月以下的有6个月以下的小孩子的父母亲
可以打，
是可以打，
对不 对, 对？我们的婴幼儿的话是要满6个月以上才可以做施打，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哦，好，弄懂了哦。
那幼儿的话还有一个部分是，如果他是未满9岁的儿童，因为其实 COVID-19 的疫情造成就是这几年大家越来越想要打疫苗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其实也是政府一直这几年一直想推广让疫苗的注射率是流感疫苗注射率是提高的。那这两年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开始带小朋友来打了，
是，
但是如果你是未满九岁的儿童呢，又是初次接种的啊的爸妈就要特别注意到了，这样的小朋友他应该是要接种两剂的，那这两剂的间隔呢应该是要间隔四周。对，那如果你曾经有接种过，未满九岁的小朋友如果有接种过的话，之后每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对，第一次接种的话就要分两剂，对不对？
那要隔四周，
隔四周，那之后的话就是每年打一次，对不对？
对对对。哦，
所以首次接种的爸爸妈妈要注意一下孩子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
第一次接种是两剂哦，那一剂跟二剂之间要间隔的是四个礼拜哦。
对，那我们现在小朋友的呢，六个月以上的呢，可以用那个赛诺菲的疫苗，对，可以使用。那三岁以上呢，有两个厂牌可以使用，一个是国光生技，一个是台湾东洋生技的疫苗。对，所以在选择上，三岁以上的小孩啊。三岁以上的小孩，如果你是初次接种哦，你的两剂在109年7月6日，卫福部有一个专家会议有讨论过，三岁以上的小孩，您的两剂疫苗呢是可以选择不同厂牌的
哦。
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那个第一剂打的是什么，第二剂也可以打另外，是这个概念吗？
对，就是
首次接种的。
对，但是因为六个月以上到三岁之间呢，拿到适应症的还是只有当初的赛诺菲。对，那三岁以上的话就是有国光以及东洋的药品公司的流感疫苗。对对对，
所以这样看下来，也就是如果是三岁以上的孩子们的话，这三种他都可以选啊，
他都可以选，然后他的第一第二季也可以是不同的，
也可以是不同的。
对对 对，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对不对？
对，其实他其实因为他其实流感疫苗是一个
很安全
很久很久很久已经研发很久的一个安全性相当高的疫苗。对，所以其实打流感疫苗其实相对不需要安全，不需要太就是担心的。当然任何药品都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那包含了类流感的症状，那这个是很常见的，其实大概会有一些类流感症状，包含头痛啊、发烧、肌肉酸痛，对，那可能会有一些红疹的问题发生，但是这种问题大概在一到两天内，它就会是自行的就是缓解了，对，它就可以自己恢复。当然如果说施打以后呢有一些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对，但是这个是不少量的，很少很少，相对罕见的人会发生的，那可能会有过敏性的休克的不适的情况，那他的临床表征大概会看起来的样子会是开始呼吸困难、喉咙肿痛、眼睛发肿、心跳加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您就要赶快立刻的就医哦。
是是，所以翟药师刚提到比较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的话，他通常会在什么时间之后打完，什么时间点会发生啊？
通常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会在施打之后的可能15分钟左右就会发生，或者是到几个小时内。对，因为它是一个人体的过敏的反应，所以它的发生的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所以有时候在医院打，像我们现在在打 COVID-19 疫苗的时候，也会说希望长辈们在施打完以后做15分钟，我们就是要预防急性的过敏的反应发生。如果一有发生的时候，可以还在医疗院所，然后紧急的就提供医治。
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在那边稍待一下下会比较安心哦。
对，其实是会有这样的安排，就当然就是希望在接种疫苗安全的同时呢，也保护好病人的用药安全。
是是，
对对对。
那翟药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除了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从10月1号开始做施打之外其实我们的COVID-19 疫苗也在持续的施打当中。好，刚刚提到就是这个跟这个 COVID-19 疫苗间隔要7天嘛，对不对？
对，那这因为我原本也是医院的药师，那当然前一阵子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很多的民众会来讲说，那间隔7天，那如果我安排到了 那个预约到了，可能是三天以后，这样我可以打嘛、嗯？其实我们都是建议，真的，因为疫苗它的施打的期，流感疫苗的施打期间还很长，到年底都还有，嗯、所以呢，可以先选择就是预约好的 COVID-19 疫苗，然后施打完以后，隔七天再来打流感疫苗或者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
哦，是，就是这个施打顺序上，因为我们现在 COVID-19 的疫苗其实。在
还是需要预约或排序的。
哦，所以你已经预约到的话，到底你要如何纠结先打哪一个呢？我们的翟药师提醒的就是先打 COVID-19 疫苗。
对，因为流感的疫苗相对它后面的施打时间还蛮长的。
嗯，
对，所以其实而且今年备的药量也应该是相对的是足够的，所以不用怕说会有后面会。不容易达到的情况发生，
是是。那翟药师，那个有没有民众会在问啊？那我已经施打了 COVID-19 的疫苗，我真的还要去接种流感疫苗或者是肺炎链球菌疫苗吗？
其实相对的，有一些文献都有指出说，当它发生重、嗯、就是可以让肺炎发生重症的几率，还有它的那个死亡率都是可以下降的。嗯、所以，我觉得建议，而且。无论有没有 COVID 或者是说，换句话说，无论有没有 COVID-19 的疫情，其实接种流感疫苗都是可以有提升您保护力的。
嗯，
对对对，无论有没有 COVID-19， 其实都应该可以定期的去，就是每年的那符合资格的人去做一个施打，因为它一样可以降低您流感然后后来并发感染的症状的可能。
是是，那肺炎链球菌疫苗呢，也请药师给我们做一下建议。
对，它其实也是，它就是那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话，是每一个人的公费一生其实只有一次机会啦，那大概
打一次就可以了哦。
没有，它的保护力可能是分为13价跟23价，那之后可能就需要靠自费的。对，它有3年跟5年的保护力。
哦，公费我们只有一种，一年就是一生只有
一次公费，
其他就要自费。
对，
那个保护力的期限有多长？
大概是就是3年到5年，就一家数不同。对，
是好，所以还是建议施打，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的COVID-19 疫苗还不足的时候，就有专科医师就出来建议说，如果真的打不到的话，建议高危险群先去打那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后来那肺炎链球菌疫苗也是没了，对不对？
对，去年的时候医院可能是有比较遇到比较吃紧的状况啦，因为不过就是一直有在努力的让疫苗足够给所有人使用，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很多临床的医师就是看了实证医学以后觉得当有打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人打了以后，在感染肺炎以后他的死亡率会降低，
是，
所以他们那时候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那刚好可能那个时候也是疫苗少相对不足的时段，对对对 对, 對，
是是。所以翟药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符合公费流感疫苗，还有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的民众，以及你已经排定去打COVID-19 疫苗预约的民众，其实这三款的疫苗。都要去做施打，我们整体上的一个保护力才会足够哦。
没错的，因为其实现在施打的对象就是相对风险高的人，就是希望让风险高的人能受得到保护。
是，
对，就是我们现在列出每一种疫苗施打对象的原因。所以当这样的人打了疫苗以后，尤其是流感肺炎，它是一个相对很成熟的技术的时候，其实它对保护长者或者是保护幼童是有相对的帮助的。
是是，那翟药师平常之前您在医院当中任职嘛，齁，那现在是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在做职业哦，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在对疫苗接种的部分比较常出现的一些的迷思是什么呢？也利用一点时间提醒一下大家。
很多会以为说就是打了流感疫苗以后会很不舒服，会感冒，还是或者是它没有效用，会很多会怕有副作用啦。其实这几年大概就是因为一有副作用就会新闻就会爆得非常非常大，然后但是有时候就不小心掩盖住了疫苗它其实是一个有保护力的东西。对对对，但是对，那但是流感它其实是流感跟肺炎其实是真的很成熟的技术，所以长者们可能会有时候朋友会讲说我打完以后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你别去打啦，但是其实这个短暂的不舒服其实是保护你后面的 就是安全。
对，没错。还有是不是也有一些的长辈朋友说，哎呦，我打了之后还不是一样得流感，对不对？
哦，对，但是你的症状其实相对的就不会这么严重。
没错，
对对对，那你的疾病的期程可能也会缩，相应的会缩短。
是，
对，那当然要预防流感，其实就跟这几年在医院就去年跟今年这两年，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感冒的人真的变少了。
真的，
对，因为大家有勤洗手跟戴口罩，
没错，
所以勤洗手跟戴口罩也是预防感冒流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那真的也是现实，就是这两年就是刚好疫情的关系，然后大家在个人卫生洗手上还有戴口罩上有非常大的准备跟相应的知识，相应的势能，所以这几年你就会发现流感相对的发生的几率就变少了。
没错，我们要利用一点时间，真的邀请詹药师再给我们做提醒啊。你知道要提醒什么事情吗？我们知道哦，给那里开心哦，我们的那个口罩政策有没有又开始放松一点点了？运动不用戴口罩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是蛮担心的啦有些就是在户外走路也是运动嘛，可能也不用戴口罩咯。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秋冬的季节，其实是属于这个病毒活跃的时期哟。我们对于不管是 COVID-19 的一个防疫，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这些的疫苗的一个接种，我们还是请我们的翟药师给大家做个温馨的提醒好不好？这个有些东西还是不能松懈啊。
对，就是勤洗手戴口罩其实就可以保护长者跟小朋友啊，尤其是秋冬，其实往年的秋冬都是长者跟小朋友最容易感染，然后并发肺炎，尤其是长者就是感染并发肺炎，然后小朋友就是流感然后的情况。那因为大家知道小朋友如果有多少人流感我们医院也常常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同仁就是小朋友突然流感了，然后几个那个我其实相对比较不清楚，就是几个小朋友，因为我还没有养小孩，一个班出现几个小朋友的时候，哇，那这个幼稚园他就要先暂停。对，那这样说同仁就要说啊，我要赶着急着去接小孩，我们能不能帮他卡班还是什么什么的状况。那预防，为了预防这些情况，还有以及长者们他们就是肺炎的发生几率，其实往年的秋冬真的都是相对住院流感的病人其实也是非常多的。那很多老人家因为他病毒感染，流感是病毒感染，那并发了后面的细菌性感染，然后造成肺炎的状况。那这样的时候，对，那长者如果肺炎了，不论他的预后，就算他这次痊愈了，那第一个他抗生素的使用，那第二个他留在身上的一些肺部的影响，其实会让长者健康的状况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不论是秋冬的时候，其实还是建议一定要做好洗手的五步骤，内外夹攻大力丸以及戴口罩。
是，没错。还有就是该接种疫苗的时候，
该接种疫苗的其实就是一定要去接种
了。就要接种了那其实对于疫苗的接种，或者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防护的部分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还是希望空中的好朋友，我们大家我们都可以善用我们的医院药局或者是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其实真的很多的担心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很多的资讯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有了正确的认知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安心，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做好正确的一个防护的工作。这项的工作不只是保护自己，我们也是保护了他人，对不对？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台北市药师工会候补监事、媒体与公关委员会副主委，也是123宅药局负责药师宅敬德药师的分享。也不要忘记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是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翟药师，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